是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哦，主啊，我们跟你这位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平安，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有能力。你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哦，如今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这么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主啊，让你的心得着满足，让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我们这些被造的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就数说你的作为，传扬你的作为，然后叫我们这些被造的能够显出那创造主的荣耀，能够显出那创造主的奥秘。主，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在我们里面彰显你的荣耀，更多的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荣耀当中。哦，好像全地，哦，凡被造的都要起来称颂你，凡被造都要起来赞美你，哦，凡被造的都要起来来见证你，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上的工作，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你当中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好的敬拜。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就先从第十七节一次读到这个第二十七节啊，今天能够看多少我们再看好。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早上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在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人，你们今日却厌弃拯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就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便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比他众人长。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各回各家。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我们就读在这里你看到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神的拣选，或者说神给他们的预备，就这么一件件的事情发生。我想从这段经文从这个撒母耳怎么的遇见这个扫罗，或是从整个的以色列在这个撒母耳面前或者在神面前要求一个王，你看见这个事情一次告诉这个神，都一直让百姓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很有意思的，但百姓从来没有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明白了这不是神的，还是坚持。 那发现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讲还是蛮难聊也蛮矛盾的，神就既然你要求了我就继续的让你，就是说神没有所谓拦阻他或是什么拒绝他，甚至所谓的这首就所谓的惩罚他们。有时候我觉得在我自己走过来的路上，很多时候有时候当然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件事情我们就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神所要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要求看看，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得到我要的，心中总是觉得所谓不舒服也好不爽快也好。就这样求的时候，虽然心中也你也知道有点知道你到时候我们求一些东西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很明显的神啊那个人对我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基本上我们祷告是祷告没有错，基本上我们把困难我们的需要带在身边没有错，不过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在我们的心中有点的不安，有点的不所谓的确定，坦白说因为在我们的心中不安不确定，因为神的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这样的求是不对的，或许圣灵已经感动我们这样求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下去。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你看我就是这样求，求到最后神不能不给我。这些年来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你求的神给你，如果你硬的求神给你，不见得是好事。用圣经的话这叫任凭，叫任凭。好像一个孩子你一直熬一直熬一直熬，熬到个程度好像你得着了，所以你认为得着了不是我神就听我的了，没想到当你得着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好处。所以有一个神学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要自由。神啊 give me freedom， 什么叫要自由？我要的你给我，这叫自由。我要的你给我，我没有什么大罪嘛，也没有什么东西嘛为什么不肯给我这么多，给我一点又怎么样？我要的不多只要这么一点。所以越来越感觉到不是说你要的很明显的对与错，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你要一些东西不见得 by itself 那个东西的本身，那个事情的本身不见得是错，但是如果不属于你的，如果这不是神为你安排，或许说对神给你的呼召对神给你的命定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成为坦白说是成为阻碍的。这些年我学会一点比以前多一点了，神啊不是你的我不会求，如果我求的不是你的你也不要给我。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听得懂这个，因为太多人跟我说包括我自己过去，神啊为什么我求的你都不给我，我要的你都不给我，我要的没有坏呀，没有说犯罪呀，我也不是怎么连这个都不肯给我。原来一个人所以为什么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原来在神的旨意以外的旨意，就你的想法或人的想法，纵然不见得一个叫做所谓犯罪，但是你明明知道这对你好处都没有。所以圣经不这样讲一句话，诗人不讲一句话，我一切的好处都不在。所以我们一起祷告这样的说，我们不是诗人，不诗人是这样，我一切好处不在你外，所以相对的对我们来讲在你以外的都不是好处。不要以为哎呀神你问不给他问不给我啊，我没有向你求太多了，我只要多一点就好。因为吃了分别三个树果那个树以后，我们的整个思想不是说你聪不聪明，不是说你把事情看得透彻不透彻，最糟糕一件事情就是你想的我想的，甚至你分析的我分析的，结论到最后是离开了神的旨意，那是最糟糕的事情。怪不得大卫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我不要自己做个选择，纵然他犯罪，神说我是你要怎么办呢，这个处罚是一定要来的，因为错就错，大卫还是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这是不容易学习的，坦白说这是很难学习，因为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永远永远是放不下，永远永远在所有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放下底下还是要抓住最后一把，我什么都可以给， 但是最后这一点，神啊，都还要我给你吗？所以主耶稣在科西马人讲那句话是真的不容易。如果可以挪开这个杯就挪开，但然而不要照你的，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耶稣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耶稣也有他自己的旨意。你要明白那句话，一个人很清楚知道他有他的想法，不见得是错，不见得是所谓不好，但是他一定会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所以为什么要破碎？因为不破碎你总有你的想法，因为不破碎我总有我喜欢的。甚至我曾跟神 argue 说，争论说，我的喜欢有什么错？我要这个什么错？神说，这不见得错，不见得是犯罪。倒过来，这些的东西对你没有好处， in a sense 会让你离开我的旨意，是离开我对你的呼召，会离开你走在命定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不管怎么样，到这个时候你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就从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人的角度看，刚我提了一下，另外一个是从扫罗这个角度来看。就在这时候，你有没有有时候你会觉得哈，神太绝对了，不好就不好啊，这个连给他机会都没有。不，神真是绝对到程度，他知道什么叫好什么不好，但是他不会绝对到程度不给你有机会。但很明显的，他知道一个人不对的时候，机会再多也没有用。这时候已经到一个程度，我们在14到16节啊，这个那边啊，当时最后他要找的，扫罗要找的，驴子也找到了，而且神安排的遇见撒母耳也遇见了，而且遇见撒母耳以后撒母耳照了一个的一段一个阶段，让扫罗知道以色列所要的神就是你。但从个角度来讲，好像撒母耳说，哎呀，你看撒母耳都不难阻他，或是怎么样，好像撒母耳给这个扫罗好像留下一个陷阱，到最后他就软弱跌倒。这是你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哦，好像到最后你觉得好像扫罗就，那难道扫罗这个不，难道撒母耳不给扫罗，或是不给以色列一个王，以色列就觉得这个撒母耳做的是对吗？Up to this point, 他们都没有觉得如果神不给他们一个王，他们不认为是对的。他们一定是要这样。那祷告包括扫罗在内， OK, 那就给你一个所谓的一个机会。最先确实扫罗从个角度，他这不晓得，他不想到他会做王。所以他最先真是很谦卑，甚至坦白讲一点，蛮自卑的。因为他觉得没有资格。他也知道没有资格。不过人在神给他一个机会，谦卑永远是对的。当然你知道着自己的不行，所以呢你愿意依靠神，这绝对是对的。不过坦白说，如果谦卑的当中还存着自卑的那个因素，你要想到问题在这里，有一天他的整个生活环境改变，现在我很自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又不行又穷又有什么，又没有能力又没有知识等等的，如果是这样，所以我很自卑。所以有一天我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自卑成为另外一种的自我，叫做骄傲。所以自卑跟谦卑是不一样的。谦卑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什么都没有的人。 OK, 刚刚牧师这样讲不有点矛盾呢？当你自卑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会做一个，你怎么知道你觉得没有，你是觉得这个自卑，为什么？因为你相对别人呢，为什么他有，为什么他不行？当我初一的时候，我真的到初一初二后面那几年很糟糕，有时候看到一些人我心中很愤愤不平，他考试考很，我就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家有钱呢，他爸爸是法官呢，他给他补习啊，我没有钱呢，我不能够补习啊，我不能够，所以我考得不好啊。你懂不懂我讲一句话意思？当你自卑的时候，是因为别人有你没有，别人行的你不行，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你很自卑，但是是心中愤愤不平的那个没有。谦卑是什么？谦卑是认为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今天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 有分别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谦卑人、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上，因为他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他不是跟别人比，他不是要里面的愤愤不平，那个心中的那个所谓的耿耿于怀，他不看、不计较、不比较。我不讲了半天吗？他只是说他真的没有。所以神啊，如果你让我活得有意义、有目标、有价值，活得能够甚至起来服侍你，你要充满我。所以这个谦卑啊，是一个对自己的醒觉。所以耶稣会的人很看重的，利玛窦啊。如果一讲耶稣会，你们不懂的话，你要讲一个人叫利玛窦，当然你们都要听过。他是一个影响，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影响皇帝的。连皇帝都要叫他写个，因为中国有那个皇历嘛。所以这个利玛窦来的时候，他是搞天文的。所以皇帝说，那你给我搞个天文。所以意思说，这个皇帝每天作息啊，都跟利玛窦的有关的。你看职场多么重要。OK,Anyway, 第一个事情要反省，耶稣会的人最少一年做好好做三件事情，或许常常做着。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省察自己，叫自省，很讲究这个。有没有自卑？有没有骄傲？搞了半天为什么自卑？因为自我啊。为什么会自我呢？因为你看你比大的时候，你怎么看你这个大或是小？因为你看别人呢，你不看神呢，我不看神呢，所以我就比来比去了。到最后，你看你再看神，这个叫谦卑。所以今天你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所以呢，一个自卑的人，你有时候听他的口气，他是怨天尤人，他是愤愤不平，他是比较。我不是讲你们，是讲我。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又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这样讲，所以你发现他心中非常不平衡。有人用这句话，这是蛮最近我不懂这个。哦，我的人生很坎坷，这也没错。那坎坷搞了半天怎么样？如果坎坷是帮助你破碎，感谢主，你多坎坷一点。如果坎坷的结果是让你更加的愤愤不平，对这个世俗的埋怨，怨天尤人。坦白说，坎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你发现一个人啊，你看他读圣经的时候，同样碰到约瑟是典型的例子，而但以理也是嘛。你看哪一个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自卑，不是老我，不是骄傲，一个人他是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谦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灵里面破产的意思。这个字你去查字典，圣经字典。就灵里面破产，他是那个灵里面的，就是这个叫 bankruptcy in his spirit。 所以不过有个也是很好一个，我看一些书、找一些神学书来看看，因为真的我不懂这些东西。不过一个神学讲得很好，实在谦卑是很自然，他谦卑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谦卑，他不需要说哦不行啊不行啊哦不行。有时候你觉得他谦卑是假的，有时候你觉得他谦卑甚至自卑也不一定，或许祷告他的谦卑只是要很骄傲，他就怕你不知道他谦卑，所以他讲哦我不行啊不行等等。不，你一说对了你不太行，他就火大，所以就这个样。所以谦卑他说很自然，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瓶子，如果是空的，它很自然。然后呢，在空的同时，一个真空的同时，反正气啊，空气都会往真空的地方跑。所以你要留意它 made a point， 不是你故意的抓那个空气。只要你是真空，空气自然就往里面了。OK， 如果这个你听得有点抽象，这样子说，水一定往低的地方走。所以只要你是低的，水一定会流。你不需要水啊流啊流啊充满我，你不需要空气充满我，你空的空气就来充满你。你不是说哦水啊水啊来浇灌我浇灌，你只要低的就被浇灌。这个事情是 so natural， 你读整个圣经，圣经都在讲，特别先知这样讲，神一定会降让那些骄傲人降卑，神一定会提拔那些谦卑的人。不是谦卑说神啊我已经够谦卑了，你赶快提拔我吧，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不是嘴巴讲讲，不是外面态度装一装，是你的里面的灵的光景是怎么样。那问题在这里，有些的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遇见主，或许他不知道主在这样的工作，他没有想到神所谓的要使用他，这是我讲的后面。其实神花了很多功夫，只有一个目的，最后就可以重新使用你。或许相对的，你不觉得，我不觉得，我没有预备，你没有预备好一生被神使用，有一天你会出现一件事情，就像扫罗一样，从一个真正自卑的人成为一个 insecure 就没有安全感的，很明显显在大卫跟大卫的关系上，成为一个所谓没有把握的人，他看到环境的时候，他会躲在后面，甚至躲在大卫的后面，可以这样的说，跟敌人征战，或许他要躲在这个撒母耳的后面，他没有这个没有把握，没有确据，纵然已经有一个身份叫做王的身份，搞了半天还是自我啊，他的生命还是在那里面左右他的整个的他的生活，纵然你把他的位置提到高到的程度，好像王一样，基本上他的生活坦白说根本不像一个王，意思说他根本不像一个领袖，他根本不像一个有能力可以完成神使命的人，这是扫罗。所以你看看整个的人呢，不论是一般的人，不论是神所谓的特别恩典显在这个人身上的人，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变，那生命改变只有一个，或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是否你愿意交出你的生命。什么叫交出？又来破碎了，以至于神的生命可以更多的充满你，以至于神的作为可以在你上彰显，因为他的生命充满的时候，你就有从他来的能力。 OK， 你读到这时候，当然这个扫罗被撒母耳这么这几天的带领，我想他里面有很多的冲击，真的吗？会这样吗？那讲了另外一个很重要，所以到了第十章开始的时候，不到最后要分开前，这个撒母耳就告扫罗，有没有啊？就告扫罗，然后我还有跟他讲几件事情。第一个，那几个驴子你会找得着，有两个人会把这驴找的，这是你丢的驴子。还有呢，你碰到三个人，这三个迎接问你的安，而且给他这个中间有人给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两个饼，然后第三个你会碰到一群先知，你就会受感而说话。我上个礼拜我们花了两个早上时间讲这个事情。请问是扫罗先被恩膏，先被撒母耳膏呢，还是他先被受感说话？扫罗是被撒母耳先膏呢，还是他先被先知这群人，然后被圣灵受感说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啊！你没有被圣灵膏，没有被神膏，你不能够被圣灵，不会受感说话的。所以我常说，当有人告诉你说：“哦，你没有圣灵吗？我来为你祷告，我。”这给你点圣灵，或者我叫你得圣灵。 No， 你得圣灵得恩膏永远是从神来的，你先有了恩膏，然后进到那个服事的时候，那个恩膏就会发生出来，就会彰显出来，懂得讲一句话吗？因为那这个恩膏，为什么神给你恩膏？没有错，因为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为什么神要与你同在？因为我要帮助你，好叫你能够完成我给你的呼召。如果前面，请问如果撒母耳要膏这个扫罗的时候，扫罗说我才不要你膏呢，请问他后面会受感说话吗？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当被你圣灵被圣灵感动，被圣灵这个给你这个彰显，在里面有能力，不论是为人家祷告，不论是说方言，不论你做什么，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这是神的工作。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工作，或者说这是神的同在，底下一定要问一个很深的问题，为什么神要与你同在？为什么神的灵要膏你？为什么神用他的灵来膏你？因为神要你 完成他站上的呼召，完成你在你的使命，完好叫你能够进入神的命定的里面。今天我真是要对灵恩的弟兄姊妹要说，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得着一个恩高，只是说这是我的本领，这是神特别的，好像这个给我有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没有错，都对，但是目的是干什么？你可以骄傲吗？你可以说夸口吗？为什么我有你没有？为什么我比较行，你我们不行？哦，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哎，坦白说，你神给你那份，所以你有这个恩膏，所以你很行。但是神给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那份，他没有这份，给他那份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做不了他所做的事情。当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讲这个课的时候，如果基本上我不说只有25种，不过我们列出25种，有个恩赐叫做招，这接待的恩赐叫做 hospitality， 就接待的恩赐。你要知道这个恩赐很好玩的，这个恩赐你去到这个有恩赐接待人的恩，因为基本上那个字的意思就 love of a stranger， 就是喜欢接待一些陌生的人， love of a stranger。 你要知道有接待恩赐人呢，你去到他家是很乱的，然后你跟他姊妹啊弟兄啊，为什么你家乱成这个样子，他也不在乎的。如果人家到你家，哎呀姊妹啊，人家家怎么这么乱，你就生气，你绝对没有接待的恩赐。因为这些陌生到他家，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生活习惯，你懂得讲句话。他去到你家的时候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跟他说，如果是小组啊，哦，我们说小组今天在你家聚会，我们说明天下个礼拜在那，这样你去到有个小组的这个主人在家，不管他是不是小组长，他讲如果他坐在那边，他看到小孩子跑跑去他就受不了了，看到每个人呢倒个茶的时候，他就拿个布在旁边看你那个水会倒出来，下次不要麻烦了，不要在他家开小组会议，因为他好累哦，因为他很怕你把他家给搞乱。哦，牧师这个没有爱心，千万不要讲中华。如果他没有像你这么让家乱得一塌糊涂，你觉得很舒服的那种叫做接待的恩赐，他可能没有这个恩赐，他绝对有别的恩赐是你没有的。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啊，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是 must， 是必须的，尤其在不同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人不行，凭什么你讲这句话那个人不行？神创造了他，神拯救了他，然后你跑来跟他说，跟他这个人不行，你是说这个人不行呢，还是说神呢你不行？不是说这个人不对了错了我们都无所谓，乃是是说你不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特别这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不喜欢或者我不会这样说，哎呀不要批评论断，这个是大标题，但是我喜欢讲细节。每个人都知道不要批评论断，但每个人都在批评论断，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说他好差劲他不行，我们都知道不要批评论断，但是我们的态度有时候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但基本上你真的是到你真的爱你的孩子，还是为你爱你自己，怕你的孩子给他丢脸。所以有时候看见一些的父母啊，包括我以前过在内讲孩子的时候，真是讲到他无地自容了，剩的孩子，就孩子在旁边，然后其他人讲哦那个糟糕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你多么爱你的孩子，我责备他生的。其实从某角度来讲，基本上因为神光照我，你不是爱孩子，只是你怕丢脸，就是因为这是牧师的孩子。所以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也常常，所以破碎不是一两件事情，不是一下破碎两下破碎，是不断的破碎，破碎到程度你对你自己再没有任何的保留。让我再讲一次，破碎到程度你对自己再没有任何保留，人家讲你你不会骄傲，人家讲你你不会自卑，以至于你承认到个程度，到今天你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如果人批评我，你批评我，我真不在乎。你批评我好，我赞美，然后说称赞我好，感谢主，我没有什么好骄傲，因为都是神给的。如果你批评我差劲差劲， 我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都是神给的。你批评我干什么？我很释放哎，你可以懂我讲句话，我很释放哎。你说我好，我也不会说啊，这个飘飘。你说我好，说我坏，我也不会自卑的，无地自容，因为这是神给的。原来你在，所以有一天呢、啊，我不跟你们讲过这个。有一天我在讲道的时候，那在美国，我在牧会的时候，一天在讲，我准备要讲的时候，撒旦攻击我，他说：“欧勇啊，你有资格讲道吗？你有资格做传道？”哦，讲一大堆，因为我骄傲。因为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网友每个人说你讲得多好，然后说你讲得比哪一个牧师好，所以在整个礼拜我准备讲到，我这句话总是这样，接着我要讲得好，接着我要讲到，还是听到有人跑跟我说我要讲得比好，而且讲得比两个牧师那个牧师好，我不知不觉那个骄傲就跟今天能够讲到，能够把道讲的你们还听得懂，是欧永亮的本领吗？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真的很明白什么叫恩典。我不跟你们说过，我母亲听我出来做传道吓死，她好像赶快读神学院。我说为什么？说我现在有机会我去读，但是我不说一定读完才要做，因为教会现在要我出来。她说你不读神学院，你不读神学院，你怎么会讲话？她以为读神学院是学讲话的，你知道？这是我的母亲，她真的非常关心我，非常爱我。我知道今天能够讲啊，绝对不是我的本领。有个先知跟我说，你有个 mind 是非常 logical， 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的本领。我以前不会想事情这么专注的，我想事情都东想想西想想，我现在是蛮专注，感谢主，在专注当中一片混乱的时候，我可以找出一条路来，这边是慢慢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我讲这些东西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牧师讲今天讲这半天干什么？纵然我们这些人是不完全的人，包括扫罗在内，他可能在家族当中不错，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算不错，家族里面算不错，但是他要做王，他自己知道是不行。但是他这时候是自卑，因为他心中还是还有自己。所以你发现他几个动作呢？他为什么这个叔叔问他你要干什么？哦，然后就我找到 Summer， 那Summer 跟你讲什么 ？Summer 告诉我说，那个驴子在哪？但是 Summer 说要按他做王这事情，他没有跟叔讲。从某角度很好，他没有在那边呱呱叫，哎呀，我要做王，要做王。从个角度来讲，是蛮谦卑，也可能包括一些自卑，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这是我 made a point， 所以事情还没有发生。然后这时候呢，读到刚刚啊，这个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撒母耳这时候确实事情要发生，就把这个百姓都找来。百姓都找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就做那个抽签，在抽签的当中，居然这个扫罗不见。这边讲到说，他就藏在器具的当中，这句话的意思很有意思。这些器就是一些工具。但从解经的角度来讲，从语文这个角度是讲武器，它藏在许多的武器的后面，可能是盾牌啦，可能是什么东西的藏在这个后面，躲在后面。这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他觉得他不希望负起这个责任，做王哎，因为抽抽抽抽到最后就抽到他，他知道这个是躲不开，但是从某角度来讲，他觉得他就是说他不能够承担这个事情，他不能够承担这个事。先前是哎呀可能不会发生，高高就高吧，虽然已经有些的印证，三个印证在前面，但是他碰到他叔叔的时候，他没有跟他叔讲这些。你说他谦卑啊，说他自卑啊，他觉得不太还是不太可能。这时候抽抽抽抽抽了半天呢、啊、到最后是抽到他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但是他觉得他不能够承担，所以他躲起来，最后人家把他揪出来。你看到一个自卑的人啊，他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判断事情，他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是对他有利的，什么是对他没有利的，太大的责任他扛不起。然后我听到周牧师跟我讲啊，这个他这么多年 他很会看人，这是倒真的。所以常有人开开玩笑，纵不是我看你，这也不怎么样。不过你的最大的本领就是把厉害的人找来。周牧师说本来就这样，所以在六十周年的你们听他讲，他唯一的本领，他最大本领，他最厉害的就是找一些比他更厉害的人进来。这他说的，哇，这个在这真厉害，这个没话讲。像我们这人就傻傻就跟他去打拼去 ，OK。不要紧，也是在，但他很有爱心的、啊，所以你真的在他跟他一起同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当然，回到这个地方来。当一个人，当他是，所以他常喜欢说，这个人的身量不够，他最喜欢讲这句话。他的高度不够，他的深度不够，他的广度不够。那有时候讲一些东西也蛮抽象的。不过有时候你听他讲，如果他讲那个人分析，他不是批评论断，他是说要不要把这个同工放在这个职分上，或要来负责这个。他说不行，他的身量不够。他的高度不够，或是他的所广度不够，不然怎么看？如果他讲的那个同工，他不是批评论断，我已经讲清楚，我也认识那个同工，我就开始明白他在讲什么。如果这样来讲来讲去，常常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同工比较会计较一点，比较会计较一点，多的不太愿意，为什么都把责任推给我？为什么他都没事？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给他这么多资源，你给我的资源不够？为什么你给他机会，为什么不给我机会？有一次啊，周牧师提了好几个几次，我听到讲不同的同工，啊，有时候同工真是自卑到个程度。他说我在这个团队好像盲肠一样，你看多自卑，也说没有用的。这牧师说我给他多少机会，不过他总是跟我们凑不起来，他自己跑去做盲肠，我也没办法。属灵的事情真的跟人的看法不太一样。那这些同工中间呢，其实你发现个性也蛮强的，因为你邀他的时候，给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发现这跟他没有，跟他兴趣没有太多关系，跟他的自己的打算没有，他会拒绝的，哦，我不要做这个。你说有没有给他机会？有，但是他没有接受。或许倒过来，你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抓住这机会，不是做你给他想要、你期待他做的事情，你会发现他抓住这个机会，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告诉各位，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大，当一个团队越来越大，而且你的团队当中，你的同工越来越多，甚至蛮多所谓的很有才干的同工，其实是很难带，很难带。所以你就真要明白一件事情，林良涛这件我们都说是一个团队，没有错。所以你不能不佩服周牧师，他能够带这么一个大团队是不简单的事情。就像刚说的，这些同工都很强的时候，周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我说我才不要做，这跟我什么关系，你找别人做就好。或许倒坏，没有问题啊，牧师我做，牧师我做。但是做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抓着这些资源，我就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很不容易带。所以我真是很感谢主啊！我跑了这么多的教会，或者有些跟我直接有关系，跟我直接没有直接关系，听完以后，周牧师花了30年时间把林良堂带这个样子，可能他不是完全。他不是所谓的百分之百，不，他做一件事情只有他可以做的，就是兴起这么一个团队来。你碰到一些的牧者说啊，我们的同工都不行，也碰到一些牧者说我的同工很行，不，同工待不久的，半年一年就走了。有些教会就常常会这样。我不是批评论断，我是做分析一些的工作。所以像能够带出这么大一个团队的同工，你需要有深度，你需要有高度，你需要有广度。我认为目前我看到周牧师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天生不见得或是都是神要用，或就在这个在某个事情上 神当然要用我们每个人，或者天生啊，我们有不同的神可以用。意思说，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在整个机会当中，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没有在神的心当中继续依靠神来走在神的心当中？否则，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多少，我做一些 study， 看了多少过去的，包括现在，包括我这个时代的一些传道人，都很成功的，后来跌倒。Why？ 因为他们都 start from a humble beginning。他开始是非常卑微的，也非常谦卑，后面为什么都跌倒这么容易跌？因为后面太成功了。那牧师，这有什么错？这不是错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如果生命没有改变，你刚开始是所那个所谓是自卑，到最后跳过来走到另外极端，那就是骄傲。因为都跟一件事情有关，都跟自我跟老我有关。所以在神呢，在整个国给我们机会，这个机会当中给我们多一个机会，就让我们再次多一次查看自己，光照到底这个机会我能够承担吗？如果不能够承担，是什么原因？是神给我的资源不够吗？给我机会不够吗？不是，我这个人不够。神把这样的同工放旁边，为什么他做做就跑掉了？为什么这个走那个？我一定要问了，这不见得是那个同工问题，如果一伙人这样子的话，可能应该是我的问题。所以这都在学习，在破碎。那等你突破，等你空了，这个空气就会进来；等你低了，这个水自然就流进来。所以我可能跟灵恩的很不一样，我不太追求什么从圣灵来的能力，我不去追求说我不去那个，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够悲够空了，他就会来。所以这边讲的很重要，你愿意吗？所以圣灵自然会来，会充满你。所以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永远是对我们的肉体的一个对付，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就死啊！如果你背十字架，死什么东西？就死你的老我，就这样子。所以慢慢当我们走过来，就发现当我们的人我们衰微的时候，他就必定兴旺，有他更多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一些环境发生的时候，先不要这么快的反应，先不要这么快的生气，第一个要问的是你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昨天我在下午在一个教会啊，讲到两个的做企业的，他们都投资，后来给人家骗啊，完了以后，现在这个他对他们讲，有多少影响不讲，现在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财务上亿的，就是这个混乱。他问我该怎么办？有先知跟他说你要忍耐，或者有传长跟他说你要忍耐，都很好，但是等了这么久，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所以他刚好去讲到牧师，我们两个可不可以谈一谈？他跟我讲过这个事情，那牧师我该怎么祷告？从圣经角度，你要祷告，求神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得拯救。诗篇这样说，先知常讲说，神啊，求你在我们的百姓中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们得拯救。我们看重是得拯救，不要忘记前面一句话，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对啊，我们应该这样祷告。我说弟兄，我们这样祷告，因为圣经是这样。不过我一定要提醒你，当神显出你的公义的时候，你有没有活在神的公义里面？在整个过程，你有没有做一些不对的东西？你有没有一些不对的动机？为什么做生意到最后，从每个人投资上千万，然后到最后上搞亿？如果有错的话，我们现在悔改。不然当神显出公义的时候，神的审判不仅要轮到错人，如果你错的话，神的公义也要领导你，审判也要领导。我想他们两个弟兄听得懂，他牧师是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有没有错的地方？原来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他们做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总是看好，看结果，对我有益的，对我不没有益的。但更要紧，有益没有益，就事情的发生，但更要紧，顺的利的都对我们有益，因为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心中被神得着的时候，神就可以把更多的机会，把更多的资源给我们，为这个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同在，有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扫罗是一个很典型，你看他怎么平地升起，到最后是衰的程度，是真的在做一个王成为这个样子是非常非常悲哀。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继续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在他们的里面，真是没有任何的恶行，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自己的这个一些的所谓的肉体或是私欲，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所以圣灵来，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来含火一样，要炼净我们里面，烧去我们一切的杂质。所以有个灵恩的神学家这样的说，杂质不见得就是罪，但是杂质绝对会影响我们，把神的纯正把它彰显出来，像个镜子一样，有杂质就不能够反光。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为主的救赎我们向上感谢，宝血的洁净，为圣灵在我们上的炼净我们向上感谢，跟主说谢谢你，也跟主说愿我们将被炼净被宝血洗净以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好像神怎么用主耶稣基督，他就好像用我们一样，能够完成他的心。我们靠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身上这一年的工作，主啊，让我在里面真是不断的被迫，不断被带，不断被搅和，最后我就感觉到，主啊，你让我何等的精神，让我在里面感觉何等的平安。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自求去引领我。哦，我还需要很多需要被破碎的，我很需要被对付的，很多在里面需要在你面前认清楚，很多我需要我要被你得着的。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就不断做那更新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恩待。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带我们来祷告。